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三章十五节到五章十五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约书亚记三章十五节去到五章十五节，这个段落继续讲述约书亚带领选民过约旦河，立石为记，在吉甲行割礼，以及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等等的事情。神曾经令到红海的水分开，让选民行走干地出埃及。现在呢，神就使到约旦河水截流，令选民得以进入迦南地。这些神迹都表明，神是信守承诺的神。神在百姓中间，他的信实令到选民可以安然地走出埃及，也都保守选民是顺利地进入迦南美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神怎样在旅途上开始的时候和选民同在，他同样会在旅程结束的时候一直与他们同在的。以色列民在春季渡过约旦河，那时河水涨满两岸，神选择河水涨到最高的时候，将河水来截流，彰显出神的大能，令选民呢可以由河床中的干地行过对岸。那有人说，神使用自然界发生的事，例如呢有山泥倾泻就堵塞了河道，令约旦河从上向下流的水呢得以断绝。又有人说神呢行了直接的神迹。无论怎么说，神呢是施行了最适合的神迹，好让百姓走过干地过约旦河。神以超自然的大能和神迹给了选民，让他们对神呢是存有盼望，并且使人数占优的仇敌都可以因此而知道以色列的大名，认识神的权能。选民安然渡过约旦河之后呢，是不是马上就攻占应许之地呢？时候未到，神首先要选民在每个支派当中拣出一个人，一共十二个人，在约旦河那里拿十二块石头作为纪念。这件事在征服迦南地的重大举动当中，骤眼看似乎不重要。不过呢，神不愿意百姓未曾准备好就全然的投身战斗。神要做的是让他们专注在神的身上，要纪念那位引领他们的独一真神。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为着神所交付的工作而忙碌的时候呢，你都依旧要定出有安静的时间去纪念神的大能。 太多的事工，可能会转移了你对神的注意力。百姓因为约书亚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看见约书亚所担当的责任，因而尊敬约书亚。约书亚就好像摩西一样，他是会得到选民世世代代的尊敬的。以色列在那时虽然并不是世界的强国，但是因为约书亚依照神的指示来负起责任，他的名声比起很多超级大国的英雄是有更多的荣耀。由此可见，将事情做得正确比起将事情做得圆满是更加重要。那十二块石头要帮选民永远纪念走过干地过约旦河的事迹。当他们的子孙看见这些石头，听到这些事迹，他们就会想起神的作为。你有没有藉着特别的日期，藉着某些节期啊、地点啊，去帮助你的后代去明白神在你身上的伟大作为呢？你曾否用上时间将神为你所作的大事话给他们听，包括神怎样赦免你的罪，怎样拯救你，垂听你的祷告，供应你的需要啊？将你的经历和家人分享，这样能够使到你的家人去记住神的信实，并且历久常新。接受割礼表明以色列人同神立约，成为神的选民。在那个时代，其他民族的习俗呢，可能都会用割礼去到表明人进入了成年阶段，但是就只有以色列人是藉着这个的礼仪作为顺服神的记号的。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神施行神迹，供应他们需要，并且降下玛拿。他们来到了物产丰富的应许之地，不再需要玛拿去做每日的粮食了，因为这块土地已经可以种植，可以收割庄稼。约书亚见到是一位最高级的天使，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亦都有人说这一位就是神以人的形象所显现的。约书亚为表尊敬，除了脚上的鞋，约书亚虽然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他仍然是信服神的。对圣洁的神，我们亦都应当肃然起敬。怎样才能够表示出对神的尊重呢？在态度上面，我们是应该敬畏神的大能、权威和慈爱的。而在行为上，我们亦都要显出那份的真诚和敬虔。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地了，他们在神神奇的带领之下，是过了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夏天的约旦河是一条安静的小溪，不过在雨季呢，就是一条汹涌的大河。祭司抬着神的约柜，行在以色列人的前面。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当啲祭司只脚一踏入约旦河的时候，水流就停止。祭司站在河的中央，膊头上面抬着约柜，直到所有以色列人安然过河。他们亦都立了12块石头以作纪念。现在以色列人就已经在约旦河西扎营，对未来是充满着美好的期盼。这个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神吩咐他们要得为产业的地。他们真的满心激动，大家带着期盼喜乐。不过他们要先接受割礼，这个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应许之地就是这个约的一部分。约书亚准备了尖利的火石刀为百姓行割礼，这件事又要怎样应验在我们生活上面呢？我认为那把尖刀就是代表神的话语。希伯来书4:12，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今日道德规范的界限呢，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不过神的话语依然黑白分明。我们必须回归圣经的道德标准，不是的话得不到神的赐福。 神所行的另一项神迹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异象。约书亚要听命于这位天上的大元帅。第一步呢，首先要攻克耶利哥城。这个战术是要将迦南一分为二。当占领了耶利哥和艾城，选民就得到迦南的中心地带，然后呢再向南走。他们先将敌人分开，然后回头去攻取。这个战术呢，自古以来一直被很多伟大的将领所使用的。不过讲到攻取耶利哥城的战术呢，却是独一无二的，就没有再用过了。跟住我哋开始约书亚记第六章嘅研习。约书亚记六章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利哥城嘅居民已经准备应战，虽然佢哋都估唔到以色列人会咁快就过河呢，前嚟佢哋嘅城镇吓。约书亚记六章二至五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守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征战的日子已经到了，约书亚紧守着神的一切吩咐。约书亚记六章八至十一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头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耶利哥城其实都准备好了，城墙上有士兵，城门口有哨兵，至于长官幕僚呢，就留在城里面等候随时送入来的军情战报。好了，终于有回报了，说敌人来了。约书亚和以色列军队向耶利哥城进发了。而行进的队伍最前面呢，就是抬着约柜和吹号角的祭司。城墙上的哨兵会大声喊：他们来了，快点准备，他们要攻打城门了。于是耶利哥的军力都会集中在城门口，只要以色列人攻破城门，他们就会反击。但是怪事发生了，哨兵对着城下的士兵在大声喊：他们不是攻城门，他们转了弯，好像要攻另一个地方。城里面的士兵也都开始转向了，大概呢在城里面他们都围着这个城墙在兜圈。以色列人没有采取攻势，只不过围绕城墙行军一个圈，又回去他们的营区。我们相信那个晚上耶利哥的王和将领都会整晚通宵在商讨对策。约书亚记六章十二至十四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去到第二日，以色列人又像上次一样的围绕着城在行，墙上面的哨兵再一次大喊：他们来了。以色列人绕城一圈之后呢，再打道回府回去营地，跟着的六日都是这样做。去到第六日了，耶利哥城的国防部呢依然是严阵以待，整晚灯火通明，墙外面的以色列军队或者开始都有点不耐烦，可能有以色列人在这里问：喂，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滑稽啊？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如果你问翻约书亚，佢点样回答呢？佢会话：我系听从军队元帅耶和华嘅命令，神点样讲，我就点样做。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约书亚记六章十五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第七日，以色列人照样围绕城墙嚟行军，兜咗个圈之后，耶利哥城嘅居民呢，都松咗一口气。耶利哥嘅军队喺城里边，其实都跟住喺度兜圈，心谂今日佢哋嘅事都做完啦，可以休息噶啦。突然哨兵就嗌出嚟：等一等，佢哋又再围绕住我哋嘅城啊！以色列人继续绕城，系咁第三圈、第四圈。约书亚记六章十六至二十节，到了第七次，祭司吹号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成为平地，证据呢今日依然在这里。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对于基督徒来讲，耶利哥代表世界，它是强而有力的，令人害怕的，是令人觉得威胁的，唯有靠信心才可以战胜它。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听，任何世代神所拣选的儿女面对着这个世界呢，都是一个战场，而只有靠信心才能够得胜。是不是约书亚赢了这场胜利啊？不是，不是约书亚所打的胜仗。约书亚不过是在城墙外面去到呢带领行军，是神的胜利。不过呢，有不信神迹的人会说当祭司他们吹响号角，百姓大声呼喊的这个紧要关头，刚刚好发生地震，那城墙就倒了。有人说以色列人不断的围绕城墙，令到城墙地基都松软以致倒塌。不过这些讲法其实都是无稽之谈。圣经说神胜利，以色列人得到他们的产业。今日基督徒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他们想赢得耶利哥之战去征服世界，但是信徒是必须先听从属天的，而且能够给予人救恩的那位大元帅所发施的号令。我们看回两件事，第一件是拉合得救，另一件是约书亚对任何试图重建耶利哥城的人他发出咒诅。约书亚的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她的父母、弟兄和她所有的，并她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她父亲并她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她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她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 探子对拉合是信守承诺的，拯救了拉合和他的家人。约书亚的6:26，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建者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根据列王记上第16的记载，是有人重建耶利哥城，但是咒诅临到他和他的后裔。在结束约书亚记第6的分享之前，我们都要留意，神吩咐约书亚下达了非常清楚的命令，就是说除了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城里面所有的都要焚毁。这些金银和铜铁器皿呢，是要放在耶和华的库中，士兵不可以为自己去私藏任何掳掠之物。约书亚记6:18记载，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去到第7，我们就会看到真是有人从这一场的战役当中顺手牵羊。人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因为他和你是有同样的身体，他都用你的头脑去到摧毁你的思想，他会用你的手来去做了他的工作。这个敌人对你的危害是远远超过任何人所能够带来。在你日常的属灵生活当中，他成为你最大的障碍。有两个原因令你要对付这个敌人的时候是加倍困难。首先，我们不情愿地认同他，不愿意去承认他是自己的敌人，因为我们会喜欢他，因为他就是我们自己嘛。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根本就在我们里面，如果他好像个男子汉站出来要跟我们对抗，情况可能不同了。不过他不会，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他知道在我们里面打仗对他更加有利。国家、城邦、教会、个人经常被内在的敌人所摧毁，教会的败坏很多时都是来自内部。在比小亚细亚教会的书信当中，神默示作者给予信徒一些警告，当中没有一个警告是针对外来的敌人的。启示录2:14-15，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启示录2:20记载，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实际上，神是对着这些教会说，你们里面为自己带来了毁灭。今日教会的不忠、不诚、不信，对神的伤害是比外来的敌人更为严重。魔鬼呢，往往只要由教会内部，他就可以来到伤害我们，根本呢不必从外面来大做文章。还有个人亦都可以被我们的内在所破坏的。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的军队在历史上面哇所向无敌，好少啊会有好像他这样的天才。他在35之前就已经征服了当时的全世界，不过呢他是死于酗酒。他征服了全世界，却是征服不到自己的酒瘾，他里面有个敌人将他呢毁灭了。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唯一的一次挫败，就是来自他们的内部。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敌人不多的， 只有三个主要的顽强敌人，分别是耶利哥、艾城和基片人。而这三个敌人拦了以色列人享受在迦南得地为业的。土地就在他们眼前，神亦都说土地是他们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将所有权赐了给他们。约书亚的一章三节，神亦都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去得享你们的产业。这样对我们都有教导。神给出的地方呢，大概有30万平方英里。但是即使以色列最兴盛的时期，他们所能够占用的土地呢，也都只是3万平方英里。神已经将所有属灵的福气赐了给我们了，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能够全部享受到呢？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你的呢？这些福气当中，你实际上支取了多少？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享受在其中吗？有很多基督徒已经得到所有的属灵福气，却依然在灵里面是生活得好像个乞衣咁贫乏。神允许我们拥有恩赐，但是我们就必须靠主去征战得胜，才可以蒙福。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就强调，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依赖神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得胜。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今日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进入约书亚记第七章的研习和查考。听众朋友呢，可以提前预备并且先熟习经文的内容。邀请你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